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啊，我们一起来多多的领受他的心意，他的真理，使我们更得自由。阿门。好，我
阿门。
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感谢和赞美你，主啊，过去的一周，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啊，过去的一周，主啊，感谢你赐下厚厚的恩典。过去的一周，在新生福音教会，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真的是有接近30个灵魂来归向你。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你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始终真的是专注于你，让我们始终真的是来去追求明白你的福音正道，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务必要这个竭力的来追求你。是的，主啊，你的出现确如晨光。主啊，你的恩雨配降下来的时候，主啊，你的百姓心田就得滋润啊，我们的心灵就得刚强。我们是因恩站立，我们是因你的话语得刚强。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接下来的讲到的分享都交在主的手里啊，求主你啊来使用。真的是恩高啊！这个台上卑微不配的器皿啊，你透过它能够把今天这么重要的真理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使人心得释放，使人心得着力量。感谢赞美你啊！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上一次啊，这个师母所讲的。出走旧约，那么在上一讲中呢，我们是集中讲解了拦阻我们得祝福，拦阻我们能够走出旧约，进入新约，那活出耶稣基督所应许的生命的顽固而巨大的绊脚石之一。那我想问一下，还记得那个绊脚石是什么绊脚石吗？刘坤姊妹说律法。还有呢？有没有人说
对，
罪？很好。还有呢？我们都讲到了哈，就是那个律法之心，对吗？律法是公义的、圣洁的，是表明神的他的本质，对吗？那但是呢，这个律法之心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靠律法称义，就是靠律法来解决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生活的种种的问题的这些的执念，那使我们身在新约，但是我们的心呢，却仍旧是在旧约，仍旧呢过着像是受咒诅的生活啊。但是呢，感谢主，那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跟我反映哈，当明白这个。要去掉这个律法之心的这个执念之后呢，开始愿意来走出以行律法为本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以律法来解决问题的思维。那么呢，跟家人的关系，还有跟自己的关系，都开始有了可喜的改变哈。所以呢，非常的感恩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认识另外一个顽固的巨大的绊脚石，那么一旦我们这一个也认识清楚，那么就不得了啊！你离因耶稣基督一人在你生命当中作王呢，又近了一大步啊！注意哦，是生命能够作王，阿门吧。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这节经文哈。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5章17节啊，大声读出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我们说这个律法之心能够舍弃，然后呢，我们看到有两个法宝是能够使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作王，不再是罪作王的。那么呢，一个是什么呀？领受洪恩，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是所赐之义。那我们都知道， 律法是摩西传的，那么恩典是从谁来的？恩典和真理从谁来啊？从基督来的。所以的话呢，其实就是恩典。我们说基督就是恩典啊，恩典就是基督。那么这里呢，经文里边讲到了，我们领受了洪恩。那我们所知道，基督耶稣他来就是带来恩典，对吗？而且这个恩典呢，不是一般的恩典，而是什么呀？洪恩就是巨大的不得了的恩典，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所赐之意"其实是包含在他的恩典的里边。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他又特别的举出来，是吧？又蒙所赐之意，所以呢，可见这个"所赐之意"哈，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是在这个我们的。啊，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也求主让我能够讲得清楚哈，因为这个不容易，所以呢，就是我也求圣灵真的是帮助大家能够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灵，我们能够把主的话语能够吃进去哈。那今天我相信哈。你听明白了，那你就会从奴隶到将军，不仅是将军，而是要从奴隶到君王的转变。那这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跟我们的身份的确认有关系哈。那我想问一下今天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哈，你怎么看我接下来问这个问题？那我问的是以信的弟兄姊妹哈。好，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的，请你举下手。好，感恩啊。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是罪人的，也请你举下手。觉得自己是罪人的，也请你举下手。哈，一位、两位，哈。好，那么你不确定自己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的，也请你举一个手。哎，看来我们教会很不错啊，都很确定哈。好，那么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还是义人，或者说还是不大确定？那么我在今天的讲道里边呢，我接下来就会逐步的给大家来去阐明这个问题哈。好，那我们来看哈，那走出。律法走进恩典，那同时也是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出咒诅，进入祝福之中。那么旧约与新约之间的这个轴，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轴，就是一个转折点啊。然后呢，这个转折点呢，就是我们身份的转变啊。跟我一起说，身份的转变。
身份的转变。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当我们走出旧约，走进新约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份是发生了一个转变。那么在旧约之下呢，在律法之下，因为我们完不成律法，对不对？因为我们做不到律法的完全的要求，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在新约之下，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因此呢，在新约时代里边呢，神称我们为义人。那更准确的说呢，就是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怎么样，完全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已经从一个怎么样完成了从罪人到义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啊！大家看到没有？是从义人的身份转啊，是从罪人的身份转到了义人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呢，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实在是太重要了哈。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呢，那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义人。那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意识里呢，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进入到新约的里面。那你的身体已经站在了这个新约哈，但是你的心怎么样啊？仍然还是在旧约里边。那么你仍然是心在曹营，怎么样啊？ 心在汉啊，身在曹营心在汉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新约的时代来到现在呢，已经2000多年了，对不对？那但是新约时代的到来，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已经站在新约的里边，我们已经在新约的里边。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呢，那我们的思想意识里呢，还会把我们拉出这个新约之外啊，又回到了旧约之下。又回到了律法之下，那这种情况呢，会使我们在承接新约的这个祝福里边呢，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些的干扰。那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生命的里边，他们很希望能够活出神的那个荣耀，也怎么样，很盼望能够活出神的那个圣洁。但是呢，总活不出来，生命里边呢总是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那么这些的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对这个身份，我们的真正的认识呢是不清楚。那我们无法确定，那无法确定就会怎么样啊？啊，一会儿我是罪人，一会儿我就是义人，对不对？那你就会心怀二意，那你就没有信心。那么圣经雅各书上说，心怀二意的人怎么样啊？别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祝福。阿门吧。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哈。大家看到什么呀？一个是什么呀？一个呢？王子，对不对啊？他们好像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有一位尊贵的王子，那么他从小就离开了王宫，对不对？隐姓埋名，和一般乞丐怎么样啊，在一起，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王子的身份哈，他只知道他自己是一名乞丐，对不对？结果呢，他的生活和乞丐有没有区别？没有，对不对？然后呢，直到有一天怎么样啊？他就被怎么接回王宫，然后呢，当他也确认了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身份的时候呢，他就不再过那个乞丐的生活了，对吧？我知道有这本书的哈，是一个世界名著来的哈。好，感谢主。那么呢，我再说一个比喻哈，比如公民和绿卡，或者是说这个居民暂住证。对吗？我们中国叫居民暂住证。那如果你是公民，你享受的权利和福利，那么与暂住公居民的身份是怎么样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必须所以我们今天就必须要非常的详细的说明，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再是罪人？为什么我们今天已经是义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哈，那罪人和义人的区别啊，不要看这些概念好像已经比较熟悉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清楚呢，那么你仍然会很容易来混淆哈。那么我们一起来大声读出来啊，王上8章32节哈，一起定个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意赏赐他，好，那我们看一下，一边是罪人，对不对？一边是义人。那我们看到罪人要怎么样啊？就是恶人要被定罪，对不对？然后呢，他的身份是什么？罪人。然后呢，他要得报应，对不对？好，来，那边义人是怎么样啊？义人要被定为义。阿们，他的身份是义人，要得什么奖赏？对，圣经里面，特别是箴言，还有诗篇呢，有很多的对比句。那特别是讲到义人和恶人，就是罪人的区别，那区别真的是太大了。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哈。那我在这里呢，就是举几个例子哈，圣经例子。我建议大家呢回去看。那么在箴言里边，在诗篇里边哈，很多关于罪人和义人的这样的一个对比，一个列举哈。好，那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哈，关于这个道路这个和结局哈。 那在箴言4章18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那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就跌倒。哈，然后呢，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坏。那这里说的就是，如果是一个义人的话呢，那么你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就是怎么样，越照越明。你的人生呢，总是充满着祝福和希望，对吧？但是罪人呢，我们看到却刚好相反的，对不对？啊，罪人是好像怎么样，行在幽暗里，不知道什么东西就会来攻击你，来绊倒你。啊，是吧？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这个来整你一下，是不是啊？你就活得忧心忡忡，怎么一惊一乍？但是呢，义人却是活在祝福当中，那罪人呢是活在咒诅当中。那曾经在我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呢，那抑郁、恐惧、焦虑呢是那个控告就围绕着我哈。我以为我的周围都充满了黑暗，我以为我是活在幽暗之中。那个时候呢，因为自己在极大的艰难当中啊，我的心就感觉被怎么样啊黑暗所笼罩，黑压压的一片。围得死死的，几乎就透不过气来。但是呢，感谢主，他怎么样？这里说他知道我的道路，他纪念我的名字，他会借着他的真理的光来照明我，给我呢开出一条活路，让我知道我是不在黑暗里。那一片的黑暗，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假象。啊，我是在光明当中的，我是主的孩子，我是主的儿女，我是一个义人，我是在光明当中的。那所有的困难在主的照耀之下都会怎么样？烟消云散。主的保护，主的帮助会伴随着我，怎么样啊？跟随着我。而罪人呢？大家看到没有？他的道路是黑暗，他是要灭亡的。对不对？名字要被涂抹的，哈，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啊，第一个不同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哈，罪人呢只有咒诅，但是义人呢只有祝福。好，那么在箴言3章33节，我想这个请大家来读好吗？这一节哈，一起读出来。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
好，我们继续读下面2节，一起。
因为
必赐福与义人，耶
耶
和
和
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啊，最后21节，一起。
祸
祸
患
患追赶恶
追
人，
赶
义
恶人，必
人
得
必得善
报。
报。啊，必追赶罪人。哈，好。那如果是义人的话呢？这里神怎么样说啊？神一定赐福你，一定祝福你的，对不对？因为神是公义的、圣洁的、良善的、慈爱的。换句话说，神是一位赏罚分明的神，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义人的话呢？神不单止他要祝福你，而且呢，还要赐福你的家庭、你的家族、你的子孙后代。那我们看一下罪人呢？正好相反，对不对？神是要咒诅的，并且呢，要咒诅几代？3、4代，对不对？哈，旧约圣经里边，那么祸患呢，而且要怎么样啊？追着那个罪人，对不对？我们说，好，义人的话呢，祝福是追着你，但是呢，恶人呢，就祸患来追着你，哈，所以很不一样，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到底义人有什么福啊？好，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义人到底有什么福啊？哇，看到这个是不是很渴望知道哈？很多很多，我跟你讲哈。好，我们来读一下诗篇37篇29节啊，一起，义人必承受贫苦。永居其上，那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大声读出来哈。好，那义人在世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啊？安居乐业，是不是？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箴言15章29节啊，一起，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 约翰福音9章31节，哈，我来读哈。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他神才听他。那么这个呢，就是指的是义人，对吗？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神听义人的祷告，对吗？然后呢，他会答应你心中所求的。但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不听谁啊？不听罪人，对不对？好，那在诗篇72篇7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那么呢，在他的日子里是什么呀？就是在基督里，对吧？义人就要怎么样？大大的发旺。那么，这个就是发达的意思哈，并且呢是大有平安，而且呢是要到永远，阿门吧。那我们看到下面一节哈，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我们一起来读，义人怎么样？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那恶人怕什么就来什么，对吗？那罪人是很可怜的。啊，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罪人的话呢，那么你要常常惧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咒诅灾祸就会临到，而且呢，你怕的时候，他就临到了，对不对？大家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哎，我怕什么他就来什么，对不对？好，那而义人呢？大家看到没有？他想什么？他就有什么，阿门吧，在他身上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啊，阿门。所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36章第7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大声读出来。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那大家看到没有？神时常看顾义人，他的眼目，他的保护不会离开义人。那么与君王同坐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应许过吗？我们是要被高举，与基督是怎么样啊？与基督是一同作王，对吗？而且呢，是永永远远的，对吧？这就是义人必然蒙受永生。那罪人呢？罪人要怎么样？要承受永死，对不对？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哈。来，我们做一下一个小结，哈，小结，哈。根据我们刚才这个义人这个和罪人的区别，义人的福气，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就在下面，哈，那个我写的一个总结。那么，在律法下，罪人是奴隶，对吗？永远被咒诅，是死亡做了他的王，对不对？好，大家一起跟我读出在下面的哈，在恩典里，义人是君王，永远被祝福，是生命做了他的王。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区别大不大？是不是只是一小点？是不是只是一个公民和绿卡的区别？完全不是那个概念，对吗？不是那个级别，对吧？也不是王子与这个怎么样啊，乞丐的区别。我是在人的层面哈，就是那这些都会过去，但是我们艺人的身份是怎么样啊？是永永远远，而且呢是要与基督是一同作王的。好，那当我们在谈到要走出旧约，也就是走出律法。走进新约，那也就是走进恩典的时候，那么这个最大的转变，就是从罪人到义人的这个身份的转变。再跟我说一次，从罪人的身份转到义人的身份。那可以说呢，在新约里面最大的恩典和祝福，就是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神不再看我们是什么呀？罪人，神看我们是什么？义人，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出蓝色的哈那个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哈，罗马书3章22、24节，一起，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看到没有哈？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第二点，那罪人的身份是怎么来的哈？好，那首先我要问一下大家，什么叫罪？什么叫罪？那圣经里边怎么说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的字典呢这些都不以能够怎么样啊去有一个最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界定。那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就是最清楚了哈，也是最准确。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好，我们一起读出来哈。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么这里说到什么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2章10节哈。好，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好，那这里讲到是。你犯一条是等于你犯众条，那这个是在上次的这个师母的讲道当中，这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不再做解释哈。好，那么接下来哈，这个4章17节，好，我们一起读出来。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好，他说呢，犯罪当然就是罪了，对不对？你违背律法当然就是罪了。那我不去犯罪，但呢，我也不去行善。那俗话说啊，这说怎么样啊？讲多错多，好吧？讲多错多，然后呢，做多错多，对不对？事不关己怎么样啊？高高挂起。那我独善其身就好了嘛，我也不犯罪，对不对哈？但是圣经里面说，神说，如果你知道要去做的，你不去做，那么呢，这就是罪了。哇，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是不是都在罪以下？阿们吧，比如说我想到我今天，哎呀，我应该给梁牧来倒杯水，哎呀，但是我没有倒，天哪，我是不是在犯罪啊？对吗？所以呢，我们无不在罪之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给罪哈，就是我们看到哈，圣经讲到的罪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达不到神的标准，怎么样啊？就是罪。那就是说你射箭，如果你射不中那个靶心，那么呢，这个就是罪。你达不到神的标准，完美的标准啊，你就是罪哈。然后呢，律法的要求是完全哈，在马太福音5章48节哈，那么耶稣在登山宝训上去讲解律法的时候呢，他最后总结说，律法就是要求我们怎么样完全，对不对哈？然后呢，要像谁一样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对吗？哈，那这个就是这个。神的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我们要完全要像天父一样完全，你要像神那样达到无罪，对吗？而且是完全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叫罪人啊？什么叫罪人哈？那我们判定犯罪的人就是罪人，对不对？好，我们一起读出来哈，判定违背法律的律法的。的人叫罪人。那我们说，当初亚当夏娃呢，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么我想问一下，他们吃了没有？
吃了，
吃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他们违背了律法没有？
违背，
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对不对？不可吃，对不对？所以他们被定为什么？罪人。 阿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哈，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啊，那个五章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哈，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很重要哈，一起，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那么圣经呢？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一个人啊犯罪，因为一人的悖逆，我们呢就都被定罪，都成为了罪人，对吗？那么这一个人是谁呀？哎，对，是亚当，对不对？哈，因为亚当的一个人的悖逆，哈，那所以呢，亚当是很惨的，对不对？哈，我想我们到了天上，真的要去问亚当，哎呀，都是你呀，对不对？哈，啊，开个玩笑哈。那因为亚当他一个人的悖逆怎么样？众人都成了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亚当是我们的。怎么样？祖先当他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里边。虽然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在亚当的身中、身体中哈。就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那么我们众人就是跟着一起被圈在了罪里边。那么罪这个权势呢，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我们攥在了手里，攥在了这个手心的里边，或者是说，这个罪的权势就像一个牢笼一样。所以呢，当亚当犯罪，那这个罪的权势就控制住他。当我们在亚当的身中，就意思是罪性遗传了给我们，那么这个罪的权势呢，也就控制住了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就因为是罪人，所以我们才去犯罪，对吗？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叫罪人啊，因为我们生来是罪人，所以呢，我们才去犯罪。我们呢，打破不了这个罪的牢笼，这个罪的权势，所以呢，世人是不是啊，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讲完罪人哈，那么义人的身份又是怎么来的呢？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要解决什么叫义。大家说什么叫义？你们按照我们刚才对罪人的这个认识，对罪的认识，那什么叫义？什么叫义人呢？那我们说义的反面就是什么呀？
罪。
罪，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无，我
罪
义
的
就是无罪，对不对？那么呢，也是完全的，阿门吧。刚才我们说到了罪是怎么样啊？就是。罪就是他是被判为有罪的，而且呢是不完全。那么义呢就是无罪的、完全的。那么谁是无罪的？大家说谁是完全的？耶稣，对，我们的神是无罪的，是完全的哈。那么在生命记32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出这个经文好吗？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那神本身就是公义的，他是义的本体。公义的神对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就是对有罪的、不完全的人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审判，对吗？啊，在出埃及记里说到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哈，然后呢，箴言这里说到的哈，定恶人为义的，那定义人为恶的，都是耶和华所怎么样啊，憎恶的。而且呢，我们看到不仅审判他，还要追讨，是吧？必追讨他的罪啊，自父及子啊，直到三四代哈。那当然，如果是义人的话呢，啊，神说他要祝福他到千代，对不对？哈，好，那么什么叫义人？那我们可以知道了，就是无罪的、完全的人就被定为义人，对吗？好，那在世界上，谁是义人？ 有没有一个艺人？有没有？没有艺人，是不是？按照神公义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达标，对吗？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完成啊这个律法的要求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3章10节，一起。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下面，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哈，这个我们也是在上一次讲了哈，律法它是没有能力的，它只能够让人知罪，但是在胜过罪方面呢，律法是没有能力的哈。啊，所以呢，没有一个有血气的人能够因为按照神的律法去遵行，能够怎么样被神称为义？好，那我们刚才说没有一个义人，但是呢，只有一个人他是义的，谁知道吗？
基督，
对，没错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他是从天而降，道成肉身。那么唯有他这个100%的人是无罪的人。他同时当然也是100%的神哈，所以的话呢，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哈，就是原文是不知罪，那这个无罪的是谁呢？是基督，对不对？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没有义，对不对？哈，然后呢，神说要使他替代我们的罪，对吧？然后呢，怎么样啊？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也就是说，基督他有义没有？有没有？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怎么样？哎，我们就有义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哈。好，神的义和人的义啊，我们这些都要搞清楚哈。好，那我们知道神的义是什么样啊？就是无罪。怎么样？还有呢？完全。那人的义，那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人的义啊？那人的义就是自义，那另外一个词也可以说是骄傲啊。然后呢，它是通过行律法而得到的义，就什么呢？我能够做得到，是吧？啊，神的律法我没有不能做，我一定能做到的哈，我一定能够遵守完神的律法。然后呢，他这种追求呢？就是自义，对吧？就是认为我自己能够做得到哈。好，那在神的眼中呢，人的义是什么呀？神说什么呀？是说你很好吗？是说什么呀？你也不过只是污秽的衣裳，就是我们再怎么样努力虔诚，按照神的律法来做，那么我们这件衣服呢？也不能够怎么样果腹，也它因为它是这个洞那一个洞就不完全，对吗？啊，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哈，然后我们去做慈善，对吧？我捐了啊这个200，啊，但是有人捐了500，对吧？那有人呢就捐了1万，那有人呢就捐了100万，那你说谁比谁更有意义呢？对不对？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呢，我们怎么样啊？就没有办法可以去比较的，对不对？因为呢，你做得好，还有人比你做得更好，但是他所谓做得更好，那么还有人要捐5000万的，对不对？是吧？那所以呢，永远人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的话呢，啊，我们的义。啊，我们要追求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你即使做的99.9%再好，但是呢，你也不是完全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呢，神说啊，我们在以赛亚书6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裳。衣服，对，因为我们本身是罪人，所以做不到完全，是残缺的，对不对？你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们人如果做不到，会怎么样啊？通常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会假冒伪善。 啊，刚才比如说我们会怨天怨地，我们抱怨神是不是啊？啊，然后呢，你的律法太难了，对不对？啊，你标准太高了，或者是说怎么样啊？假冒伪善是不是？所以呢，主耶稣最责备的就是这些自义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那同时呢，也是指着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生在律法之下，是吧？都是亚当的后裔。那么，律法之心、自义之心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的里边啊！每一个人都是自义的，每一个人啊，就是都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哈。好，那。在接下来呢，这两节经文呢，就是更加圣经来解释哈。那罗马书10章2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呢，不按着真知识。那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都想靠近神，都讨神的喜悦哈，那这个是好的哈。我们啊，有想热心来追求真理哈，这也是神放在人里边的那个啊，这个就是怎么样啊？啊，渴求啊，认识神的这个心，这是好的。但是，就这里讲到的，不是照真理，对吗？啊，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那所以呢，在这里看到，本质人的意是什么呢？它是抵挡神的意，对吗？好，然后人的意其实它是要攻击神的意，我不要神的意，对吧？我就是。我骄傲，我要自己来做王，对吗？哈，所以的话呢，它是本质是不要神的意，哈啊，跟我一起来讲哈，自义，自义就是不要神的意，不要神的意，好，感谢主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神用什么办法？来去使我们白白的称义呢，是吧？那这里讲到呢，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就显明了哈。好，那接下来这个不容易理解哈，那我们这个怎么样？求主来给我们力量哈，圣灵呢？求圣灵来给我们啊，能够明白哈。好。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那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那怎么办呢？那只有一条路，对不对？就是一条不归的路，就是在律法之下怎么样啊？被咒诅、被审判、死亡、下地狱，哈，永死。那神希望看到我们这样吗？谁希望吗？不希望，对不对？那他要称我们为义人，他就能够祝福我们。刚才我们说到的义人，他就必要祝福，对吧？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成为义人，必须符合什么条件？符合什么条件？无罪的，对吗？还有呢？完全的，对不对？那我们必须要从罪人这个身份转变为义人的这个身份，他才能够祝福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脱离咒诅、审判、灾祸、刑罚和死亡的宿命，对吗？所以呢，感谢神，好消息是哈，大家要好好的看了哈，这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命运的哈，是吧？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就是这两节也是这个今天的这个钥匙节哈，就是好消息是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因信称义哈，哎，我可能太快了，好，没关系啊，就是这里哈，我们继续看哈，罗马书3章21到22节，哈，我们一起再把它读出来，哈，一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义有两层，对吧？有两层意思。那么，既然他说到是律法之外，那肯定也就是一层意思，就是在律法之内，哈。 那么啊，什么意思呢？在律法之内呢，这个含义呢，就是说，律法是来代表神的完美的要求，代表着神圣洁和公义，对吗？所以呢，在律法之下呢，这一层意思呢，神就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对吗？那这是啊。第一层的意思，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在这里呢，在律法之外的义什么呀？就是神在律法之外的义，或者是说这个律法之上的义这一层的含义，那就是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罗马书3章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让人可以因着信。啊，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你有好行为来换，对不对？哈，好，那么我们就不再被称为罪人，也不再有审判。那我想问一下神啊，我们刚才了哈，读了哈，那么神用什么办法来给我们？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神用什么办法来对给我们？神用什么办法啊？用信，对不对啊？我们是还是用立功之法，亡羊补牢，就我做的不好，我就继续来补，是这个方法呢？啊，就是说继续用行律法的方法吗？不是，对不对？那么呢，我们知道有罪的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啊来去行律法称义的，对不对？乃是用信主之法，这就是在律法以外。这个神的方法，对吗？啊，所以呢，就是用立功之法啊，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那么就使我们能够借着信，就是只要我愿意接受，我听到了这个福音，哎，我接受，那怎么样呢？神就把他的义怎么样，就加给我们，就是把这个义。这么伟大的礼物，就是所赐之意，白白的就赐给了我们，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就是什么呀？哎，没错，因信称义。好，我们再来回去哈。那么信主的办法合理吗？大家再说哈，就是哎，神呐，你说加就加，给就给。你得有理，有理有据，对不对？黄袍加身怎么样？你得出师有名，对不对？你得给的合理，对不对？那要不神你不就违背了自己吗？你不是违背了自己的怎么样啊？公义吗？啊，那我们刚才看到了神的义，一层含义就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那么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让人白白的称义。那我想问一下。这两层含义矛盾吗？啊，矛盾吗？不，两个讲相反的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这个神的意就是说，你必须得怎么样啊？无罪，你有罪我就追讨。但是，哎，另外神的在律法之外的意，好像这个跟这个是相反的，对不对？我白白的给你，那矛不矛盾？不矛盾哈。非常的好，答得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是白白的称义，但是因为有人为我们付上了什么样啊？罪的代价，使我们无罪的是怎么样啊？是耶稣基督他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呢？白白的恩典对于我们来说是白白的，但是对于神来说，他付上了什么代价？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付上了他所有的代价，对吗？所以呢，神这两层的含义是一点都不矛盾，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两层含义矛盾吗？我们来读下面这两个经文哈，《罗马书3章25节、26节和28节，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哈。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带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好和坏，对吗？那所以呢，我们得到了是谁的义？
耶稣的意思。
对，神的义就是基督的义。那刚才我们讲了哈，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唯有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唯有他是义人。对吗？他完全的能够得到律法的标准，他是无罪的羔羊，他代替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一次过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他一次的献上，就使我们成为了完全，对吗？圣洁啊，这是在梁牧在上周已经跟我们讲了很清楚哈。所以的话呢，那把我们从什么地方救赎出来？从亚当的罪，我们刚才说到了吗？对不对啊？亚当被罪控制，对不对？把我们从亚当的罪里边，从律法之下，从旧约里边啊救赎出来，去到哪里啊？去到刚才我们说是罪在亚当里，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去到哪里？基督里。对吧？基督的生命里，他的圣洁里，对吗？然后呢，去到基督的恩典的里面，对吗？啊，刚才我们说从律法下，从旧约啊救出来，现在我们是去到基督的恩典里面，也就是去到了哪里啊？新约，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看啊。求圣灵在这当中来运行哈，使我们不要打瞌睡。因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义哈。好，那么在约翰一书5章20节哈，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出来这个经文啊。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呢，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对吗？我们得救就在基督里，对吗？我们就拥有了基督的生命，那意味着我们与基督怎么样啊？联合，对，联合的意思就是不分彼此。那圣经是用婚姻来去比喻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罪怎么样啊？给了耶稣，那耶稣的义呢？怎么样啊？就给了我们，我们就拥有了基督的义，这就是神的办法，对吧？那虽然基督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哈，既然基督在你信主那一刻已经洗净你所有的罪，那你是无罪的，对不对？对不对？敢不敢说？
对。
对。那已经是成为圣洁，而且是永远成圣，对吗？啊，我刚才讲的是梁牧在上一周、上几周啊，以前都讲过很清楚。那么你是完全的，阿门。好，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6章11节，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那么这里的罪得洗净、成圣、称义是并列并排的，看到没有？就是过去时啊，你可以查一下，这个原文哈，就是过去时是已经成就了。那符不符合义人的标准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无罪的、完全的，符合吗？声音不是太大了吧？是不是啊？符合，对不对？所以呢，你要被称为义人。所以呢，大家一起说，我要被称为义人。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义人，你是义人，你是100%的义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疑问一哈，这里肯定很多人在嘀咕了哈，跟我一样。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那大概有些人是这样讲的哈，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啊，听好了哈，就是神的义。不是你的义， 神的义不是你的义啊，就是说，其实说你不是义的，只是神把你勉强算为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名字上称你为义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这并不代表你真的有义哈。虽然我叫张好，但是其实呢，你是张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过这样的讲法哈。我知道很多人是听到过的哈。其实你不是义的，只是神把你称为义的。其实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不是义的，啊，你不能称自己是义人，对不对？那这样的讲法有没有道理呢？表面上听上去是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确实行为还不完全，对吗？我们卡就卡在这里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老我确实还会犯罪，但是这样的说法本质上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老我还会犯罪，我们还有旧人，对吧？那这样的说法本质上是属于在跟神在犟嘴啊，犟嘴。我小时候呢，我妈老是跟我说：“你老是跟我犟嘴，你不孝，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知道。王思聪的爸爸是不是很有钱？然后他把他的钱给他的儿子王思聪去怎么样投资了，对不对？然后呢，王思聪说：“这不是我的钱，啊，只是我老爸的钱。”那这是不是犟嘴啊？你老爸的钱是不是你的钱？不是，
是
那他给了你了，那是不是这是？是吧？给了就是嘛，是不是啊？然后还说我没有钱啊，这是我老爸的钱。啊，神今天说张三弟兄你是义的，神称他为义的，神说他是义的，那你要不要站起来说神啊，你不对，上帝你说错了。那大家注意哦，请弟兄姊妹听好哦，上帝说错了，张毅可不是义的，那张三还有犯罪呢。神说他是义的，那是神你的事啊，神你可以随便说，我管不了。但其实张三不是义的啊，我问一下大家，你要不要摆出这样的态度？
不要，
要不要？
不要。
神都说他义的，然后你说不是，是不是啊？啊，那在你身上也是一样的，你要不要说自己是不义的？神说你是义的，那你就说。阿门吧，对不对？所以呢，你不要有这样的态度，说神呐，你说错了，不好意思，我澄清一下，我不是义的，因为我犯罪了，我还会犯罪哈。那今天神说你是义的，我们就说阿门，对吧？啊，我们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事情，哎，我觉得我还有其他的道理，哎，我觉得是不义的，但是呢，神说。你就是义的，因为神从来不会去说大话，对不对？神命立就立，怎么样？说有就有。神说你是义的，他可不是开玩笑的，阿门吧？啊，然后呢？所以呢，我们是以我们眼睛看到的为主。我还看到我身上还有罪，对不对？我还看到弟兄李弟兄李这个陈姊妹还有罪，我是不是可以说他就是不义的？不可以，对不对？是吧？我是以我的眼睛为准，还是以神的话为准？神的话为准，对不对？阿门。我是义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神说我们称义了，那这个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不服刚才师母前面讲的那些，到底神所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啊，那我们不义的。但是神偏偏说瞎话，说我们是义的，那我们就是义了吗？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查一下称义的原文，哈啊，称义的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有为义，算为义。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称义，原文第一个意思就是神证明你为义啊，你可以去查一下希伯来原文，或者是还有希腊原文哈。那我把这里呢，就是给翻译出来了哈，就是神证明你为义。就是神是证明了你为义的，什么意思呢？神不是随便的胡说八道啊，随手一指，随手一说，一口说，哎，我神证明你为义是严谨的，是有依据的，是符合神的公平、公正、公义的原则的。 阿门吧。好，第二点，称义是认为无罪辩解。那么称义呢，就是神，就是说神认为你无罪，神认为你无罪，神为你辩解。那当你在听到任何的声音说"弟兄，你是个罪人"，那神就会为你辩解，神认为你无罪。哈，好，第三呢，就是称义呢，就是被判为、被宣告为、被认为是义的。这一层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宣告你是义的，神会宣告出来，阿门吧。所以呢，就是你被判为是义的，被宣告为义的。那今天神判你为义的，那神就像这个法官一样，他判你是义的，神不是随便说的，神也不违背事实说话，神是经过严格的审核、审判之后认定你是义的，所以呢，神就必须当庭宣判说，这位弟兄、这位姊妹是义的，是没有罪的啊，就要怎么样啊？我们知道。当法庭来宣判你这个人无罪，他就要怎么样？当庭释放，对吗？判定你是无罪的时候，他就必须得当庭释放。他还可不可以把你再收监？不可以，对不对？好好，感谢主哈。那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弟兄姊妹，你现在你觉得你到底是不要说觉得你是罪人还是义人？大声地说，我是义人。
我是一个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疑问哈，第二个疑问，我们一步步下来，你会越来越清晰哈。那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句话对不对？
对
对不对啊？
对对。
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很多弟兄姊妹不敢说自己是义人，那我们刚才已经很进步了，对不对？我们敢说自己是义人哈。那很多的传道人说，你怎么敢说自己是义人？你看你还会犯罪，对不对？你的行为也不好啊，顶多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不对？啊，因为你的行为不好嘛，啊，顶多是这样的，是不是？那这个对不对呢？确实，我们还会犯罪。那是我的老我犯罪，还是我的新人呢？老我对不对哈？那梁牧在之前也是讲，专门去讲了这个哈。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老我还在，对吗？所以我们还偶尔被怎么样过犯所胜。那新我就是在基督里边是重新再造，由圣灵重生的新生命，还会犯罪吗？不会了啊，我们这个逻辑要思考啊，来思辨哈。那我们来一起来读出《约翰一书》3章9节，一起。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呢，新人就是义人的身份。阿门吧，阿门哈。那这才是。你在神面前的真实的身份，所以呢，我们既然蒙恩了，就是蒙恩的什么呀？义人。那应该是说我过去是罪人，如今我蒙了神的恩典，成了何等的义人，对吗？既然我们说义人。对吧？我们是义人。那如果我们说我是蒙恩的罪人，其实你还在定罪自己，我还是罪人，对吗？啊，我过去蒙了主的恩典，是吧？我过去是罪人，我蒙了神的恩典，如今我成了怎么样啊？蒙恩的义人。大家跟我一起说，怎么样？罪人蒙恩。上面那句话一起读出来：罪人蒙恩。我现在成了。蒙恩的义人，所以呢，我认为蒙恩的义人啊，才是更加准确哈。好，那然后呢？啊，为什么我们会容易会混淆这个？就是一说起来，哎，我是蒙恩的罪人啊，不敢说我是蒙恩的义人，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当你觉得你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说我是罪人；但是呢，我做的好的时候呢，我就说自己的义人，我是义人。那听上去很合理，对吗？啊，其实 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把倡议和行为怎么样，把它挂钩了。对，没错。那我们总是把我是一个义人还是罪人，跟我们的行为去挂钩。那我们刚才讲到了，神称我们为义人，不看我们的行为好坏，只看耶稣基督，对吧？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十字架的代价，对吗？啊，我们看到这里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哈。好，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罗马书3章28节哈。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出来中间这节经文。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呢，我们能够被称义与我们的行为无关，只与基督的宝血有关，只与你是否在基督里面有关。对吗？在罗马书4章5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呢，唯有不做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我们的行为做了什么，是好是坏，才配得称义，是这个意思，对吗？啊，好。那么其实，在罗马书5章8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也很喜欢的这节经文啊，大家能不能跟着我一起背出来哈？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不是我们好了之后，我们很就是怎么样，很完全的时候才爱我们呢？这里讲什么呀？啊，我们还是在罪人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了，对吗？是吧？已经为我们死了。同样，神称我们为义啊，是不是我们好了，称我们为义啊？不是的，是不是啊？我们还不好的时候，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神就什么呀？前面那句话，神就称罪人为义了。不是我够好才够称义，称义与我的行为无关，乃是耶稣基督够好，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够好，因为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阿门，啊，好，我们来看哈，啊，那如果我还认为自己是罪人，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后果？好，那我都已经把它列出来了。我昨天想的这个时候，不要列太多了吧？大家说，哎呀，师母的东西又太多了。但后来我想想，还是要列出来哈，让大家能够更清楚哈。那当你怎么样啊？还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或者是说你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罪，一会儿又觉得自己认不清楚的时候呢，会有什么后果哈？我们来看。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是罪人，什么意思啊？就意味着你把权柄怎么样啊？又还给了罪，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罪就可以再继续怎么样啊？辖制你，阿门吧。好，然后第二，罪的诠释是律法，那么你又会回到律法之下，对吗？谁管着罪？律法，对吗？所以呢，回到以信律法为本的咒诅里，那么就是靠律法称义。那么这就是自义，对吗？你就不服神的意，又回到律法的旧约的条文里边，你又进入到一个死循环里边，阿门吧。然后呢，第三点，如果你的身份还是确认为罪人的话，那么你随时要应付神的厌恶，阿门吧。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对不对？那么第四点。那么这个世界、这个魔鬼、这个老我这三大仇敌对你的控诉，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应付的，你是招架不住的，对吗？因为你是罪人呐、啊，我就要定你的罪呀、啊，你无法翻身呐、啊，对吧？我定死你啊，对吧？好，第五点，那定罪呢，也是抑郁和焦虑的根源。你的身心健康、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事业一定会受到破坏的啊。然后呢，第六呢，罪的狡诈。会使你不去负责任，啊，你会诿过于人，你会诿过于神，你会诿过于这个环境，对吗？啊，这总结起来，最终就是诿过于神，对吗？你会容易沉溺在罪和各种的引证，为罪做辩解，怎么样？你会对自己说，既然我是罪人呢，怎么样啊？那我就这么软弱啊，对吧？那我犯罪是很合理的呀。对不对啊？那我一定会犯罪呀、啊，对不对？犯罪呢就有理了，对不对？这就是罪人的逻辑，阿门吧。啊，然后第七，如果你由于你的罪 在罪的监狱里边，我们说罪，我们啊，这世界就是一个大监狱，对不对？啊，我们亚当犯罪之后，所有人类怎么样，都在这个罪的监狱里边，是吧？然后呢，你在这个罪的监狱里边，你待得太久了，对不对？那你已经形成了一种叫做什么呀？现在很时兴的一个叫做被囚者思维，对吗？那什么叫做被囚者思维？啊，就是思维被固化了。你很难从罪人转到义人的这个思维里边，就是我怕我不适应外面的自由哦，我要重新做人呢，那我还是待在监狱里比较好一点，对不对？有吃有喝的，对不对？有很多的啊损友 可以交流，是不是？那比较熟悉也比较安全，是不是？那就如一个人在黑暗里待惯了，对不对？那他要生活在这个光明里面，哎，我还真的不能习惯哦，对不对？我宁愿又回到里边去，黑暗里边去啊，再被虐一下才舒服。阿妹吧，啊，那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看过的请给我举举手。啊，看了2遍了啊，好。那么这部电影呢，当年是败给了《阿甘正传》哈。然后呢，没有拿到金像奖，但是呢，这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哈，也是哈。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里边有个老头哈，就是他在监狱里边关了多少年，几十年，对不对？啊，刑满出狱之后怎么样啊？他竟不能适应怎么样自由的生活，觉得自己还是怎么样啊，在监狱里比较安全，是吧？比较保障，是不是？然后呢，想方设法哈，怎么样？犯罪呀、啊，对不对？我又在进去嘛，我就有理由进去嘛，对不对？好，那第八点，那么你行事为人呢？你必然是，如果你认为你自己罪人，你必然是凭眼见的。为什么呢？你会被这世界的一点的风吹草动就被牵扯和掣肘，怎么样啊？你也只能够人云亦云，随风什么随波逐流，哀怨报怎么哀叹抱怨。啊，你不会去运用信心，你没有办法用信心来超越这世界的苦难，对吗？你没有办法进到以信心的这个属灵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里边，对吧？那你进不了丰盛的，你也进不了迦南地。好，那保罗呢，就对加拉太他们又回到这个律法之下的加拉太的教会的信徒，言辞激烈的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吧。啊，红字这个经文啊，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加拉太书》2章17节，一起。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阿门。圣经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看过，但是呢，我们就好像不知道他在讲啥，是不是？啊，那现代中文译本呢说什么？如果我们这些寻求就是指望因信基督被称义，怎么样？结果仍然是罪人，结果仍然被定为罪人，难道基督是助长罪恶的吗？当然不是，阿门吧？啊，所以呢，顺着这样的逻辑，我仍然被定为罪人，就说明基督的血没有功效，对吗？啊。基督的血洗不干净我的罪，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是白钉了，怎么样？基督还得为我重钉十字架，那我还得靠我的行为和努力来胜过罪，对吗？我在亵渎主，阿门。啊，所以的话呢，感谢主，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大家一起来读出罗马书8章1节这么伟大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阿门。感谢主哈，我们再看看还有疑问3哈。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呢，在心里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我们哈，无论我们的行为怎么样，只要信主就可以称义，那就可以得永生，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就可以随便去犯罪呢？会不会有人这些疑问？是吧？因为我们还有老我嘛，是不是哈？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是吧？恰恰相反，那我们能够认定我们是义人的身份，我们就越能够行出与我们蒙恩义人的身份相称的行为来。我举个例子，当你义人的身份确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就像我之前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流落在人间的王子，他被找回到王宫里，从乞丐的身份怎么样啊？转到这个王子的身份的这个转变啊，当他明白他是王子的这个身份的时候，他还需要去过乞讨的生活吗？不用了，是不是啊？除非他不清楚，是不是啊？我还认为我是个乞丐。我应该去做乞丐，对吗？但如果他一定认定他自己是王子的身份，他还要去乞讨吗？不去了吧，不需要了嘛，对不对呀？啊，那他就会做什么？他可以昂首挺胸，他可能一开始在王宫不习惯啊，他还会认为见到东西啊，我要拿来，我要去乞讨一下，或者我要偷来，怎么样，对不对？那其实整个王宫东西都是他的，对不对？那他开始可能不清楚，但是当他一旦清楚了，他还要不要去这样做？不需要了，对不对？啊，他在王宫里的吃穿用度都不是怎么样啊？啊，都他以前认为都不是他的，我不配的，我必须去讨，这才符合我做乞丐的身份。啊，这是很傻的，也不正常，对不对？但是一旦他认定了，那么他就知道这都是我的，我是可以去用的，我可以去享受的啊，我是没有必要有任何的罪疚感，任何的不配感，阿门吧？啊，所以呢，又比如说啊，你今天你穿了一件怎么样啊，很笔挺的西装啊，礼服去参加一个婚礼，那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随便去坐在地上？会不会啊？不会嘛，是不是啊？你总会小心翼翼的，生怕会弄脏了你的礼服啊。还有，同样，你今天怎么样？在外面干了一天的装修的活，对吗？满身是很脏，又有油漆呀，又木屑呀，又白灰呀，又脏又臭，对不对？那你回到家里会不会就往床上一躺？
不会。
不会吧？那你会怎么样啊？我就随便在地上最脏的地方，我就歇一下，反正我都脏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一个人怎么样的身份的认定，他就会带来他相应的举止和行为，对吗？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也是到差不多最后了哈。当上定你为义人，那当你也认为义人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那第一点。你就会抬起头来，怎么样啊？你会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啊，如果你认为你还是罪人，那么你还敢不敢很坦然地来到主的面前？你怕吗？是不是啊？你会远离他，对吗？啊，第二，你就能够名正言顺地去领受所有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啊。虽然我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但是我因信，他就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旧约里边所应许的，因行律法所得到的祝福，新约里边的所有的以弗所说到的啊，所有的天上的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边所有的这些的洪恩，这些的福气，在基督里边所有的产业，我都能够怎么样啊？领受，那是我的，阿门。所有的祝福都是给我的，跟我一起说，所有的祝福都是我的，对不对？啊，我真是一个蒙大福的，对吗？我不再是一个祸根啊，我的命运啊的不好，不是因为我不好，不是我的原生家庭不好，对吗？我的命运就从此的翻转，所有的咒诅因我信主的那一刻都给咔切断了，阿门。所以在我们一人，你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所以呢，第三，在所有的控告面前，这一点很重要。无论是魔鬼，无论是这个世界，无论任何人对你的控告都无效了。阿门吧！你只要紧紧地抓住你义人的地位不放，你咬住不放。我跟你讲，再强的仇敌也只能灰溜溜地走掉啊！你看文革的时候，有多少人自杀，对吧？有人是因为被定罪控告倒了，对不对？有人是因为不堪其辱，阿门吧！那约伯在他三个朋友的轮番的这样的一个控告下面，他没有倒下，阿门吧！啊，是因为他紧紧地抓住他里边神的意。所以你再去看约伯记的时候啊，朋友会定他，你怎么这么骄傲啊？你怎么样的？因为 约伯是，他这里有预表，他是紧紧抓住基督的义不放。阿门。好，所以呢，罗马书8章33到34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出我们很喜欢的经文，一起。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第四点，我们继续看哈。我常常能够得到神的赏赐，在诗篇这里说，耶和华会按照我的公义来报答我。基督的义，对不对？基督的义给我了，神也是按照我的公义来报答我，按照我手中的清洁来赏赐我。第五，你以前在律法之下所失去的，神都给补偿给我。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的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阿门吧。第六点，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神必搭救你。第七点，义人必得丰盛的平安。诗篇72篇第7节，在他的日子，就是基督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就是发达亨通，大有平安，丰盛的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人能够心灵真正的得到平安，是因为他是义人，他拥有基督的义，因为他不再被定罪。阿门。所以呢，这个根源，平安的根源，大家要知道，不是因为你很会岁月平安啊，你很会安慰自己啊，你很会从各种各样的事物找到乐子，不是。也不是因为你很有财富，也不是因为你很有学识，你才有平安。这个平安是这个猴子捞月一碰就碎了，阿门吧。这个平安的根基是因为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以赛亚书53章第5节，一起。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平安是公义的果子。因为基督为我们受了公义的审判，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都是清洁的，我不会受到任何的审判。阿门吧。所以我的义是何等的宝贵，我的基督何等的宝贵。阿门。好，最后我再跟大家短短的来做一个见证。那大家都知道，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常常会讲我抑郁得医治的见证。那今天我还要讲，因为恩典太大，我的耶稣太好，我能够从抑郁症当中能够彻底的被医治，彻底的走出来，还不是因为我明白我是神的儿女，还不是因为我明白我是被神所爱的，是神的宝贝，而是。我明白了，我是公义的，我是义人的身份，我不再是罪人的身份。我勇敢地宣告，我是义人，我配得到神的祝福。在基督里，我不再被定罪，我的罪疚感、我的羞耻感、我的自卑情结全部烟消云散。我是义人，我有基督的义，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把我的义人的身份给拿走。每当我软弱的时候，甚至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会宣告我是义人，我就是蒙福的，在我身上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魔鬼，你滚开！我不听你的谎言。你要控告我吗？除非你把我的基督给控告倒。阿门吧。还有我们当中的传福音的勇士米姊妹，她今年到目前为止结的100多个我们结的100多个果子当中，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姊妹结的，很多都是向陌生人传福音，甚至有精神病人、流浪汉，还有这个拾荒者啊，这个没有爱在他里面做驱动是不可能做的。阿门吧，是吧？他为什么越来越勇敢？为什么越来越释放？为什么越来越喜乐？啊，因为他越来越明白他义人的身份。如今他分享说：“我现在从软弱啊、仇敌的控告当中爬出来的速度比以前快多了。以前一个情绪的困扰，可能好几天、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对不对？现在我只要意识我回到最义人的身份，我一会儿就好了。阿门吧。所以，我们来看，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最后再来读出这节经文，《罗马书》5章17节，因义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当中做王吗？神把公义作为礼物来赐给他的儿女，但是很不客气的讲，很多的牧者又夺走了神儿女的这个公义的身份，又重新来定义大家为罪人。那是时候把公义的身份来还给他的儿女。这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他的血，血舍去了他的身体，舍去了他的生命，为我们所做的。神送给我们这份我们本来不配的无价的何等伟大的礼物，就是所赐之义，使我们能够从罪人的身份转变为义人的身份。这是神多么伟大的作为，阿门吧，是吧？所以呢，唯有我们明白确认在基督里，我们是义人的身份，我们才有可能在生命当中作王，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丰盛的精彩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去真正的去敬拜他，去尊崇他，去享受他，去感谢他，去赞美他，阿门。感谢主，我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一起来去分享哈，另外一个秘诀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洪恩。但是我今天提早的把这个所赐的义给大家来分享，盼望我们都能够因为咬定我们义人的身份，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阿门，我们的生活也从此不再一样。好，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以这首歌来回应。
谁能抵抗？ 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危险到肩吗？无论是抛出的，是提出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一生的爱隔绝，都不能叫我一生。
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艰难控告啊，是人给你的，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还是这世界给你的啊，还是这魔鬼给你的，你要咬定你这个公义的身份，魔鬼就一定怎么样逃跑，在你身上就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因为义人神必祝福，平安祝福喜乐必追随义人。感谢主。好，感谢主，我的正道到此，请坐。